各位在外租屋的听众朋友们有福咯，因为上课、工作等原因，许多人都有租屋的需求，但如果经验不足，没做好功课，常常误入租屋雷区，造成困扰。
在这边，坤青子凡要推荐你们一个实用的 Podcast 节目，由台中市政府推出的大宅们，专门解决租屋族们关于社会住宅与租屋的疑难杂症。身为租屋族的你，也有以下困扰吗？
想当天才小厨神，租屋处却不能开火。
家中有可爱毛小孩，可是却找不到可以养他们的地方。
房租好贵，但却不知道租哪里比较省钱。
租屋问题无所不在，但其实好宅就在你身边。大宅们由专业主持人 Kevin 主持，不管你对社宅充满好奇，还是有难解的租屋问题，
想提高居住品质，创造美好生活，绝对不能错过全新第二季大宅们。马上收听，一起破解租屋生活的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提供。
松绑防疫势在必行，城中定出监测标准，不追求清零。
警告解封的最后一里路，确诊数势必跟着变多，要有阵痛起觉悟。
专家推估，在入夏前松绑都以边境开放为主，七八月若疫情稳定，会有明显国内松绑措施。
但未来想到国外走走，打满三剂疫苗将成为必要条件。
好啦，一起五四三，我子凡。
嗨，我是坤庆。
好，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又是脑细胞轰炸的一整天。
没错，真的是轰炸到一个体无完肤欸。
最近真的是心智一箩筐，
而且就三天一心智啊。
对，
我们那个懒人包直接一个不能用。
我跟你说，那个懒人包我真的是
直接开放大家参观一天，然后就结束。
小编疲于奔命啦，就是已经到那种晚上一回家啊，看到又心智，然后马上倒头就睡，完全
直接
放弃躺平。
我看大家都还来不及看，就已经那个心智又出来了。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而且我真的觉得全台湾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记者，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在看新闻。
对啊，我要干脆要不要就算了，就是连什么心智都不要了。
好，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心智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一次在周末的时候，我去采访了一个小儿科医师，我去视讯看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领药亲友代拿的那个问题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呢就直接进到那个诊所里面的那个诊间，然后呢医师就先跟我说哎、欸、等一下，然后结果患者就开始在讲说他自己有什么样问题，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是5月14号，
对，
然后呢他就说我是5月10号的时候PCR 阳性，然后呢但就是刚刚出门的时候已经有快筛阴性了，所以我才出门什么的，
对，
然后后来呢我在旁边一听，我想说啊，你是确诊者、
5月10号 PCR 阳性，
对，然后他那一天5月14照理来说他才居家照护第四天
啊，
就是
他怎么跑出门的？
他怎么跑出门的？
他可能就是还没有收到那个居隔书，然后电子围篱还没有启动。
对，然后呢？后来呢？我那时候在旁边听到，我整个吓傻。我想说，哎、欸，你才确诊，然后照护第四天，你怎么可以出门？然后，
对，
然后后来我事后再回想，我怀疑他可能搞错，他以为他是居隔3+4。就是他以为确诊者是居隔3+4啦、哦、所以他第四天就出门 了后来呢他就不知道他不能出门。
我觉得这种案例不止一个、
我真的觉得不止一个，因为呢电子围篱就是来不及开、现在目前全台湾每天6万多人，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录音状况来看，没有人真的有被电子围篱框到啦，后面的人几乎都没有办法，他们可能第五天第六天才收到居隔通知书，然后才开始这个电子围篱，现在就是行政程序完全跟不上，
对，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只能靠自己自主应变。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医师也是气定神闲啦，他就说啊那也没关系啦，但是就是他提醒他，你现在是确诊者，你其实要关7天，是7+7，不是3+4、你要记得就是你7天之后才能出门，然后呢后面的开药或是之后的东西他都说哦，那我后面都是要跟你用视讯看诊哦，你不能亲自过来你知道吗，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有点吓到说哦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好像也不太清楚说他不是 3+4，
它应该
是
用哪一个方案？
7+7，对，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现在你是确诊者的话，你一定要隔7天才能出门，就是确保你在最前面7天可能会比较传染期的时候啦，就不要出门这样。
对，但即便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双方还是就是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戴把口罩戴好，
都有戴口罩啦，
然后就是酒精消毒做好，这样子其实就不用太过担心。
对，是不用太过担心，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稍微遵守一下防疫规则。虽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管制的作为，就是没有办法很强制的就限定你说你一定不能出门，或马上查到你有跑出去这样子。对，这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还是我觉得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不搞不清楚现在的防疫措施的话，其实就是不要看新闻。就是我跟你讲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真的
越看越模糊，对不
对？
对，
因为你就是直接去疾管署的网站，
对对对对，
然后看最新的那几篇新闻稿，或者是说你找，因为它都是按照日子这样排下来的嘛，你就是直接看到最新的那个部分就是新的了。
或者是我推荐大家还是订阅一下疾管家，他每天都会送那些疾管
家或是卫生福利部
的
脸书。
对，
我跟你讲，
不然
不要看新闻，
那不然就是看我们的懒人包啦。
1753的懒人包，
我们懒人包我也是自己觉得写的蛮清楚的。
不要看新闻，打妹打妹。
就是你真的不太确定的话，你还是可以找人家问，你再多问一些朋友，或者是说，
或者是出门前你可能就是问一下，或者是 Google 一下。
对，就是说确诊者该做什么，然后居家隔离该做什么。
而且我发现就是。怎么讲，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社团，脸书社团，然后大家都非常习惯都先到里面社团去问一些问题，然后
这也是 OK 的。还是不行
是吗？因为每一个人讲的答案都不一样、
每个人讲的答案都
不
一样、
正确啊，就是每个人讲的答案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像我今天就看到一篇有人在里面问说，好问题我忘记了，
化痰药吗？哦，真的，
小鸟药粉吗？
很多这种问题。化痰药那个我还吃过。就是因为它那个算是一个蛮、
好吃吗？
不是，
不是有橘子的味道，
就是面素力，不是面素力汤，小儿力散，
什么？什么面苏利达姆啊？真的是
欢桃，欢桃，等一
下，笑到我耳机都掉了。
欢桃
讲什么？
什么面苏利达？
你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吃过面苏利达姆的人。
面苏利达姆都会擦嘴唇，它可以那个保护那个干燥啊什么的，
没
有
舔的习惯。
Anyway， 等一下讲错了，是小丽萨尔啦。
小丽萨尔又是什么、
小丽萨尔你没吃过吗？小朋友的时候感冒要发烧退烧那种，就是第一个时间都会先吃小丽萨尔啊。它的那个药粉的那个吃起来的感觉有点像哪一种东西？就是那个化痰药。
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我以前小时候感冒都是吃小丽萨尔啊。你以前小时候感冒你不吃这个？
不是啊，你小时候感冒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到最近这几年还是有在吃类似那样子的药品啊，因为那个其实在日本的那个成药其实卖的还不错。就是那一个牌子、卖的还不错。
它长什么样子？
它就是
我真的没印象。
蛤，你怎么没印象？就金色的，
金色的大正。
对对对对对、他们家有出儿童用的就是小儿丽萨尔。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啦，
是要一包的那种药粉。
对，它就是一包的那种药粉，吃起来那感觉都是有点像这样子。然后化痰药就是比较甜一点点这样。对，我记得我之前印象中我好像有吃过，它也是成药这样。大家真的不要再去
囤药了。
对，就是不要再去囤药，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自己吸收的这些资讯，就是其实有时候在看的时候，后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其他新的研究出来。对，那个化痰药的新的研究出来是说，没有两者没有显著关系啦，就是跟治疗 COVID-19 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显著的关系，大家就也不用特别去囤那种药。很多药其实都不需要囤啦，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再买其实都还来得及。
对，但我觉得这也很两难啊、因为大家就还是会就是未雨绸缪，因为你看像大家之前都没有想过说可能现在要开始用快筛替代 PCR 啊，然后结果一开始都没有想说快筛也没有人要买啊什么什么的，结果那时候没买，看现在就没有，
对，
就可能要不到。
对，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
两难呢、
我觉得就是适量啦，
怎么办、
就是也不用说囤一堆，因为像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囤 囤一堆，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没用，然后就丢掉。
你症状也是只有3到5天，你不需要买到怎么5盒10盒这么多。
对啊，你就是确诊你也确诊一次啊，你总不可能3个月内确诊2次。
你也不可能半年一年，就是你可能一年后会再确诊，可是那时候药也说不定过期了、
啊。那时候也就是没有居格啦。
对，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说不定已经有更厉害的抗病毒药物，就类似那种克流感的东西，你知道就可以吃得到了，就你也不需要就特别买那个东西。嗯哼，对啊，这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
对，那今天这几天还有一些新制的部分，就包括像是那个确诊者的同住家人，原本是被框列要隔离3+4的，但是呢，从今天开始是0+7，
从我们录音的时候开始是0+7，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长者的快速投药的这个部分呢，快筛阳就给药的东西也是在5月18号的时候要正式上路。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详细的跟大家解说。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今天其实是没什么脚本的
有必要跟大家报告吗？
要报告。你知道就是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写脚本好不好，我们只能把我们最近采访的东西就是抒发出来。
最近采访的东西
对啊，我最近就是遇到那个让我觉得突然吓到那件事情、
那个是真的蛮 shock 的。
对，就是想说哇，怎么还真的会有人搞错这件事情。所以、而且就觉得说原来就真的这样的人还不少这样子。
我最近采访倒是没有遇到什么比较 shock 的东西。对，所以就也没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
我还有采访到那个啦，清官一号的部分啦，就是说最近一直在囤药。
对，
那你也知道，如果你没有听到我就是清官一号他是怎么样治疗的话呢，请你收听我们的上上上上集。就是有那个中宗汉中医师要帮我们大家讲解这个清官一号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疗效我们就不细讲了。
对，
但是因为最近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抢货抢的严重啊，黑市卖到5000块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类清冠啊什么零零总总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如果你是要吃清冠一号的话，你还是要经过医师诊断。
对
对，这件事很重要，就中医是要确定你说你是确诊者、你有症状啊，你在吃，它会比较容易会缓解这个症状。但是呢，如果你不是确诊者，你不要乱吃，真的，就是你也不要想说买起来备用。就是其实你如果真的有问题，你还是可以去看中医，然后呢，请中医帮你就是开那个药方，他可能会跟那些清冠一号类似的中药方，但是他会做一些微调，针对你的症状，针对你的体质不一样，
对，
那是因人而异啊，不是说就是你确诊然后就一定要吃清冠一号，也未必啦。就中医是会看你的症状，然后去辨证，然后去配一些就是适合你的药方，大家也都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是他自己去中药房，然后就看到说，这中药房里面好有在卖这种台湾清冠一号什么什么鬼的，但是其实都是很多都来路不明，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没有经过国家认证的。
对，那除了没有经过国家认证，再来的话，我觉得说实话，那个剂量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所以中医师会给你一个最适当的方式。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比如说咳嗽哪边咳得比较严重，
对，
喉咙哪边比较痛，或者是鼻塞流鼻水有不同的症状，那针对那种不同的药方，他会适量的去微调。那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对，所以你如果直接买那个药包，去买那个水煎。它那个药效其实也会比较强，那如果不太适合你的话，反倒会让你可能拉肚子啊，或是觉得体质会更寒冷之类的。对啊，
对，
这部分要多注意。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要用药之前，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还是要经过那个医师的专业的评估会比较好。
对，不要真的乱
医师，
自己当医师然后囤药乱吃什么什么消炎药也吃什么，那没必要。你没有痰，你怎么吃化痰药啊？
对，
对啊，你吃一次会就是，虽然你可能对你的身体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可是你吃多了也不好啊。
对啊，药吃多真的不好啦，不要当药罐子。
对，真的。
好啦，进入我们的疫情追击。
疫情追击。
差不多。随便聊聊也15分钟了呢。
我们真的好会随便聊、
真的很会聊。
是啦，比赛的这种。
好啦，新制跟大家讲一下啦。
你还有办法想象，就是我们前面几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71集了。
对，
71集了吗？那前面到底前面35集，我们都在聊什么？
前面三十五集，其实我们一刚开始聊也没有聊很久，
真的吗？
对，我们一刚开始聊好像
也
是二三十分钟，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聊一聊，就是可能聊个二三十分钟，对啊，就是聊个半小时，
对，可是因
为大聊半小时，
而且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
花仙很久没来咯，也很久没有跟我们分享你听后的心得了。
等一下，你现在是要一一点名了？杰奇本来说要来，没有来
啊，对啊，住什么淡水？因为我们录音在小巨蛋附近嘛。
对啦，好啦，反正就是呢，希望就有越来越多同业陪我们一起来录音啦，不然的话很空虚呢。
啊，多啊！我们今天还在疫情中心，就是呼唤，就是某一个友台的女记者一起来录音。
谁？好啦好啦
好啦，心智的部分呢，你要先从哪一个心智开始讲起？
居格心智好了，
居格心智好，那就是零加七嘛。我跟你讲，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呢，就是有两种三种不同的声音。
哪三种？
第一种就是天哪，我保单没有办法领了
啊，这是一种。
对，第二种呢，就是阿中有这么急着要去选吗？
这跟选举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觉得说啊，你大家都赶快放到、
就一直放，
对，就一直放，一直放，他抢进度要去选举。然后第三种就是天哪，台湾疯了吗？怎么会不居格？
觉得说病毒风险很高，传播风险很高。
对， 对，那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我是，
还是你是第四种，就是认同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我比较像是偏向第三种，因为我还是觉得这样放下去，我觉得传播的风险蛮高的。嗯哼，对，
因为他现在零加七的方式就是，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确诊者的同住家人的话，
或是同寝室友，反正就是同住者，本来应该要被居隔的。
嘿，啊，你已经打完三剂了，你就可以不用隔离。
对，那这个先前的条件呢，是确诊者的部分呢，要先到这个疫调的自主回报系统里面，在那个同住者里面，他一定要勾起来说他打过三剂，然后呢就不用居隔三加四，你要把那个勾打起来，他才可以不用居隔。
而且这七天哦，不是自主健康管理哦，是自主防疫哦。
嘿，就是我们讲的那后四天的自主防疫。
对，自主防疫就是你出门之前还是要快筛阴性，然后呢，你可以去上班，可以去采买，但是不可以去人潮密集的地方，也不可以去聚餐。
对，那你可以搭大众运输，但你不能去餐厅内用，然后也不能去聚会什么。
对，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
但是要很强调一点是，如果你是打满三剂的同住家人，你如果要三加四的话，你还是可以自由选择。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如果不勾那个东西，他就还是会开居隔单给你，你还是可以申请保单理赔，然后你也可以三加四，就是他让你选，他让你 choice， 他让你选择，
他让你 choice。
对，那想当然就是有保到这些防疫保单的人，他就会想要勾三加四啊，因为他就不会去勾那个未满打第三剂那。就是到底你开放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
就是给大家选择，
对，就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的权利啦，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个零加七的方式呢，自主防疫的部分，它其实也有改一点点规定，它没有要求你每天要快筛，它要求你两天内快筛就好。就是如果你要出门的话，你必须是要两天内快筛阴性，你才能出门。然后呢，就跟之前的三加四的后面四天一样。就是尽量配合，你可以上班，然后可以外出这样子。
好像那个黄高斌医师有跟我们透露，就是说，好像是在会议当中，专家是一致不同意开放的。
对，
然后呢？
但是地方政府动没掉。
对，希望可以放宽，所以最后就用折中的方式让大家选择。
这个折中就是我觉得也没有折中到哪里去，因为零加七的意思就是说自主防疫，自主防疫是没有电子围篱，然后他也没有就是让这个地方的卫生局有这个直接的管制，懂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居隔的话，他有开居隔通知书哦，那代表说他可能还虽然他现在没有电子围篱了，但是他还是有纳到那个地方卫生局去做管制的，所以呢，他还是可以掌握到这个名单。可是如果你勾零加七的话，那他就不会送到地方卫生局了。
对，
他那个资料就是你中央填完之后，他就就放着。对，那他就没有办法追踪到说你的同住家人的有谁，然后住在哪里什么的，就这个基本资料有没有回传给地方卫生局这个部分就很难去掌握嘛。然后再来的话呢，其实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立敏他也有讲，他说其实居隔三加四已经跟居隔 连加器这两个风险器就差不多了。他觉得放到三加四就是那样了，那连加器那也是就那样了，就是专家的意见都差不多嘛。当时就已经觉得三加四是一个蛮巨大的转变了，
对。
但是连加器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就是躺平放弃，没有要升了。
那时候是从十加七直接跳到三加七，
对对，就直接从七天。
赶进度意味浓厚，
就是有点赶进度，但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地方政府已经没看急了啦，就是
没看急了，
对，他们真的已经哇，完全没有办法开得到那个居格的，
因为改成这样，他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开啦。
对，就是三加四的时候，他们也没办法开到居格的民众的居格书嘛。
对，
那我那个我当时就也是嘛，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居格单。
对，
所以你也知道零加七这个部分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不用再纳管这些居格人士，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救赎。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考量底下呢，我真的觉得是权衡之计啦，就是。指挥中心可能也是相信说台湾人他们我们啊台湾人他们是谁，我不是台湾人吗，台湾人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好自主应变，指挥中心相信我们台湾人都有一些自制的能力啦，就是可以自己做好防疫措施，然后我们都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这样子。
对，
那虽然专家不太认同，我们就是 wait and see 这样子。
OK wait and see。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符合零加七这样子新制的一个同住家人的朋友的话，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筛检阴性出门去上班的。不过现在很多人就问遇到一个问题，就问说哎，我零加七但是我不敢去上班，然后我没有居格单，那我要怎么跟公司请假？
你就是用自己的假啊。
没有，我跟你讲，劳动部有提两个做法，一个是说你劳资双方可以协调工作形式，就是改成
居家上
班。对，那但是你可能就那个价别的部分要再详细的跟那个公司确认一下。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想要请防疫隔离假的话，就是建议你在回报系统里面选三加四。
那就是一样嘛，那就是你就是要拿到居格单嘛。
对
，OK， 劳动部好样的，
就是请你三加四。
对啦，你要跟公司请假，公司说规定你说你还是不要来上班，那你就继续三加四啊。那你确诊者那边你就不要勾了。
对，那但是如果你快筛阴性，但是你有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可以跟公司调整这个价别，看是不是请这个有薪的病假。
有薪病假就半薪啊。
对，
那也
是
半
薪
啊。对啊，我你看、這個，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衡量自己的那个状况。
我跟你说，现在政府没有要管我们了，你就是自己自主应变了，你自真的只能自己管自己了。
靠一句阿中的话，都已经疫情两年多了，
你自己想办法啦，
还不知道自主应变？
哎呦，怎么办？
嘿妹 ，OK， 我们让这个音效走完，
真的是不行哎、欸，昂对昂对
昂对哦。
没办法啦，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子。你也知道，现在阿中部长就是把球抛给地方，把球抛回给你自己，你要自己接到，没有被接到，你就自己被打了正着，这样子，反正就只能这样子喽。包括得了，然后再来也是啊，现在目前也是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专家很担心这样的状况会散播病毒。我也就是有听到一个群组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呢，他本来是居隔三加四，他第四天上班，所以他第四天上班。他是第一天上班，因为公司不让他就是居家办公，他叫他一定要来公司。他自主防疫第一天早上快筛阴性，然后他去上班，上一上上一上，结果那一天下午他下班前觉得好不舒服啊，
哎呦，
结果就是验一验快筛阳性，哇哩嘞，早上快筛阴性，然后晚上快筛阳性，结果呢，后面呢就公司要开始就是叫大家赶快先快筛一半的人阳性，
哎呦哎，
结果
要求我，
结果那一天他去上班的人，同事里面有一半的人是阳性啊。所以就是，
说明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指标个案了。
对，但我就是要提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三加四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啦，就是它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就是可以不会传染病毒。就像我现在目前也有遇到一个状况啊，就是我们同业就是他在两个礼拜前他已经是确诊的患者，然后他有居隔七加七，那时候好像是十加七还是十加七的时候，好，他十天之后回来，结果他前几天又有症状，就是他又发烧，然后又就是不舒服，然后又回家休息，又是快筛阳性， 可是呢，因为照理来说，以我们的判断来说，因为如果他是有症状，代表他病毒量比较高，嗯，然后呢，他又快筛阳性。可是因为现在目前呢，指挥中心是说，确诊者他如果居隔完七天，居家照护完七天之后，他就是自由身，他这三个月内都不会再判定为确诊嘛。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再申请什么隔离假什么，就不用，他就照常生活了，一路生活，就算有症状然后有快筛阳也不管你了。我没有误会到他的意思嘛，就是都是同一个病程、嗯、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请隔离假，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请防疫假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请，他要用自己的病假请这样子。可是因为公司也会害怕说他就是可能有症状来上班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传播的风险，但因为就现在目前指挥中心就是判定说他只有那个七天会传染，可是因为又照我们的想法来说，有症状的话代表说他可能还是有办法可能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这部分的话就你很难认定说他到底有没有传播的风险。
对
对，然后因为他又只能用自己的半天病假去请嘛，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东西也是算是一个两难，只能自己处理。嗯，对啊，那这部分的话也是很难解决。那实际上应该我想或多或少每一个公司每个职场然后每一个学校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这部分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只能说可能有症状的话请他自己就是待在家里然后请病假，那或者是居家办公，也只能这样子，要不然的话我实在也是想不出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就是他有一个大准则，然后可能不管公司也好或是什么地方也好，他可以保留一个公司自己的弹性。因为像我们公司就是虽然那时候已经改成3+4，但是我们公司有发那个，他每天都会发那个防疫的那些规范啊什么什么，就是一些措施什么的，我们公司还是维持7+7耶。
你看现在就是每个公司有不同的规定，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开放这个弹性给不同的公司，看公司自己要怎么做，就衡量自己公司的状况。嗯嗯，对啊，那可能有些公司没有那么钉钉的话，
很多很多公司都很不钉钉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有很多性质的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缺一不可，你知道吗？就是很紧绷，你看像第一线医护也是很紧绷啊。嗯嗯，对啊，这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就是医护人力的部分。
对，就今天我们也是有问到那个、啊、第一线医护人力啊很吃紧啊，然后确诊者照顾确诊者什么的。
因为你今天早上做那个题目，我长官就问我说，他截图里面说的那个状况是真的吗？
是真的，因为中部的、
就是、他说他以为他看到上海的状况，
没有，不是。是中南部有一些比较吃紧的一些医院，因为这个都是护理工会PO出来的，应该不太是假的讯息、哦、
可是是不是理事长他也不知道说是哪间医院、嗯、那个护理人员不透露吗？
护理人员是不透露身份啦、嗯、但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说，另外一个发文是有名有姓的啦，就是的确是这个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嘛、嗯、对，所以急诊护理人员他说，其实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工会的理事长他表示说，现在以前都是北部的医护人员在讲这件事情，现在换成中南部的护理人员，因为
哎、欸、真的，
对，因为现在目前的 po 文都是中南部出来的，中南部现在目前也遇到了现在这个量能逐渐紧绷的一个状态，他们的人力也是非常非常吃紧了，所以他们才又 PO 了这些文章出现，然后才让大家知道说，哦，现在不是北部才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南部也开始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所以是不是今天才没有 PO 医疗量能的手板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我也是觉得蛮吊诡，就是上面的人每天都在 PO 这些医疗量能的空床率都还很充足、
啊、
都还有50几%、40几%，可是基本上基层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很多都不是这样子的状况，他是整体的，但是他没有去看到说哦地方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中央就是中央的可以管的权限范围，他管不到这些地方这样子，然后他也可能也没有很关心，也没有，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一样啊，就是你有没有真的走到地方去看，
他有啦，但是那都是做出来的啊、嗯，
对啊，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私底下自己去看啦、啊。
地方有真的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我不知道他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觉得说他很高傲，有时候他会丢球，就是一直就是都会觉得说那就是地方的问题，不是我，就一直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纵向跟横向的一个联系，或者是架构上面的一个盲点。因为你看好，你真的要从基层最地方最地方最基层最基层的问题，然后一路一路的向上反映到地方政府，再从地方政府反映到中央、嗯、 这个中间的落差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对，而且可是重点是部长明明之前都有讲啊，说现在的联系管道很畅通，我也有电话你也可以打，你有任何事情你报公文来，你打个电话给我。
太塞哦，
之前基隆市长不是这样子讲吗？
你真的是都讲得很容易耶，
连党内互打都不容易了呢。
党内互打没急呀，
连林佑昌都已经在媒体上面放话说我快筛试剂没有拿到什么的，他都说电话很畅通啊，然后公文你也可以来啊，我马上就补给你啊、哦、对不对？他
按照就是疾管署的速度，那公文大概不知道批多久。
对，行政流程上面就是有很多很难克服的这些问题嘛、嗯、那就是没办法嘛。那我觉得听起来他没有一个就是觉得很愧疚的意思，
也不是说要他愧疚啦，但是就是我觉得既然地方会提出这样子的问题，
就
表示
他很解，
他
很急需，
他也许问题没有听起来这么严重、嗯、但是会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啊。
对啊，就是代表说他真的已经
有
这样子的问题，
他没有什么好空，这不可能是想象出来的。
对、啊、
那他怎么都没有一个可能好奇或者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动机，
还是你自己挡的耶，
他没有一个动机感觉出来，
就是、
就没有想要去了解的动机，
就不知道他去关心地方各个地方首长的这些频率不知道多少，
他甚至不相信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啊、对，今天也是那时候不是问他说那个医护人员有确诊的照顾确诊，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医护可能为此就是怕担心人力的上面负荷，然后不敢快筛，他就说如果没有快筛的话就没有这个确诊，没有确诊的话就没有这个确诊者照顾确诊者的问题。然后
我觉得他自己去照顾好了，
然后他又说什么、
他自己去照顾他就不是确诊者照顾确诊者了，因为他不是确诊者。
对，然后我就想说不是，然后他又说应该有一些东西都不是事实，他又直接讲出这句话，我就想说、
哦、大概就是每天 PO 的数字。
对，我就想说天哪，你连这种话都说，哎，这个有一些东西可能都不是事实，我就想说你先否定人家，
他真的没有动机要去了解每一件事情。
对，而且重点是他为什么会先否定人家、我就觉得
I don't understand.
我就会觉得这好像会让第一线医护很心寒。
对，
而且包含就是之前我们问他问题，
因为就算连他的回答，有些回答就是真的连我都不是第一线的人我都可以直接回应他了，
我都会觉得
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觉得心寒到这种地步。然后还有包含就是我们之前问一些问题，他也是不是呛我们，就是
我觉得他要回呛就真的没关系，反正我们也不是被呛大的。
对，可是就是你好像不要把你的回答显得我们像记者像白痴一样。
沒有，我覺得
他有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就是好像讲了这种话，他就说你就去跟地方讲啊，你打电话去跟地方卫生局回应，这样子不就很好了吗什么。我就想说你是不是把我当白痴，我们也知道解决的方式啊，但是重点是这些问题是层出不穷啊。
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阶段就是有一点点，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的是他两三天然后就改变了一个制度、
是，
那就是他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对，
那我觉得你要滚动式调整这没有关系，
对，这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要把后面的意义跟他可以解决什么样的事情你要讲清楚啊。
对，
你不是说好我今天宣布就是林佳琪上路，然后呢你再拿个证据出来佐证说林佳琪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但是
这跟他之前讲的又不一样啦，对不对？之前不是讲说
对啊，都是他们在讲啊，
对，都是他们在讲啊，结果专家也没有背书啊。
对啊，然后你要讲清楚这个心智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可以解决多少啊，你要说服大家，而不是把东西都抛出来然后 让大家感觉好像你有在做事一样。
对啊，而且
结果只是让大家更火大。
而且重点是他这些新制出来没两三天就朝令夕改，然后详细的配套都还没有出来，就搞得下面地方都一团乱，
然后就直接宣布上路。
对，就说隔天要上路。没有啊，不是地方都还没准备好，都还没有 get ready 不是。对啊，那你这样子是到底，我真的不太懂欸，地方都难以去因应。那今天工会理事长那时候我在访问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说，就是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一直在朝令夕改，然后下面的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啊，就是你要大家配合你也不知道怎么配合。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下来之后配套都没有跟得上啊，来不及啊、你这样子真的是很困扰
我们这会不会太批啊
我们就是反映一些地方的意见啦，
对啦，
第一线医护
的
意见嘛，
心声这样。
对，我就觉得，
新闻都拍下来，好不好？
就是零加七这个东西，就专家就也没背书啊。就是到底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要强调，这个地方政府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做这样子。那其实新北市也一直在讲说，真的要放，那你过了半个月才放，他们也觉得啊，于事无补，对不对？对啊，那所以这部分的话，是不是真的要讲清楚？
对，
啊，
而且你看那个张尚存张教授多久没有出现了？
叫他来背书啊！
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些猫腻？
没有吧？这样要选卫福部长吗？没有，还是王必胜要选卫福部
长？你要选卫福部长，然后就先消失这样？
对啊，
为什么要消失？
就先找不到人啊！布局先布局啊！
不行啦，他如果当卫福部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会睡着吗？每次听到他讲话都会很容易想睡。
对，就是极小声的那一种。
好，来再来另外一个制度。
好啦，新制的部分呢，还有就是从18号开始，65岁以上的长者，那你快筛阳性的话，那经过医师人员的评估，然后你们达成共识的话，那就可以视为确诊，然后呢你就可以先拿这个抗病毒口服药来就是吃，
就先服用，避免你变成重症的风险啦。
对啦，就是五天的黄金治疗期内。
但因为要跟大家强调哦，就是现在目前快筛阳判定为确诊，直接给这个口服药是只限定为辉瑞的口服药，才能做这样的方式。那如果你是要拿那个莫纳皮拉韦的话呢，它要经过另外一个方式，这样子，就是它必须要先判定你有其他的风险因子，如果是不适合吃辉瑞口服药的话呢，再来去看说适不适合吃莫纳皮拉韦。
但是我怎么记得就是辉瑞的临床条件好像比莫纳皮拉韦要来的比较严格一点？
你是说危险因子吗？
就是他，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是说其他药不能用之后才能用，
交互作用的部分吗？辉瑞口服药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的药物会比较多，莫拉皮拉韦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这部分是正确的。可是因为像比如说洗肾的患者，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高血压慢性病的患者，他可能不太适合吃辉瑞的口服药，那通常这个部分的话主要就会开给那个莫拉皮拉韦，这样子给一些肠燥的患者，或者是说给一些洗肾的患者这样子。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有不同的开立的方式这样子。那因为莫拉皮拉韦它相对来说那个疗效是差蛮多的，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实证是说辉瑞的口服药还是比较能够防范那个中重症的风险，那莫拉皮拉韦的话是说辉瑞真的不能选，那你再来吃莫拉皮拉韦这样子。对，那同样都是要在发病五天内赶快服用才会最有效。
对，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在脸书或是社团上面呢，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都有人在卖一些抗病毒口服药，然后都自称说啊，可能几盒多少钱，几盒多少钱，然后从哪里来这样子。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这种来路不明的管道去购买这些药物，因为这些药物是不可能会在这些通路上贩售的。
对，还有脸书社团很多人被骗，就是脸书上面交易那个都没有保证哦，那个直接就是汇款之后整个人账号就消失封锁，或者是就是直接删除哦。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是说像这种抗病毒口服药它是 EUA 嘛，
对，
它你吃了之后发生问题，国家是不会给你药，
对，国家不会赔你钱哦，
国家不会赔你一毛钱，
它不是有药物救济的管道哦，它没有药物救济哦，而且你吃的时候你要签切结书，
对，
你要先签切结书说你已经知道说他没有药物救济，国家不会赔偿，
对，
然后你确保说他的副作用跟风险之后，你才能去领去开立这个抗病毒药物哦。
对，
因为他只有通过 EUA 哦，他还没有通过这个医药还没有通过这个食药署的药证申请哦，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透过这个药物救济的部分，如果你吃了有问题的话，没有办法 no suit 哦，没有申诉的管道哦。
对，
哦，这部分要注意，而且你会先签哦，你会先签开立的那个哦，你有那个哦，整个有那个切结哦，所以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好像抗病毒口服药是神药，
对，
就是你如果真的只是可能咳嗽流鼻水或怎么样，你就吃一般的感冒药就好了。
对，
你不用吃到抗病毒口服药。
抗病毒口服药主要还是给一些中重症的高风险因子吃的。
对，那就是不要觉得它是神药。
对、
okay?
然后还有人就是说在那边讲说什么为了要申请保险理赔说一定要开那个抗病毒药物啊、嗯、然后说什么拜托真的不要这样做，那些药物是要拿来救人的，不是要拿来让你就是申请说什么保险住院理赔什么东西的，不要这样，拜托行行好，大家不要这样子，就是那些药是很珍贵的，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配得到。
对
对，全台湾大概只有3%的人可以拿得到，所以呢不要这样，不要去为了要申请这些保险理赔然后去开那个抗病毒药物，你开了又不吃，那你是会遭天谴。
大家恐吓我们的听众吗？
我是真的要这样讲啊，他就是、嗯、他就是拿来救人用的，你为了要申请那个保险理赔那几千块几万块，然后去、嗯、去弄这样子的东西，没有必要啊。嗯嗯嗯嗯，对，就真的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是真的也需要留给很需要的人。 嗯不要这样，真的就是不要在那边当 OK 当刁民，不开给你就是不要在那边吵。
对
对，就是医师会经过你的评估，你的状况确定你有没有高风险因子，觉得你会不会变成中重症，再来开这个药给你。
那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长者的话，那、嗯、从明天开始齁、
录音的明天开始，
对，那录音的明天就是18号开始，那如果他真的不幸快筛阳性的话、
65岁以上的话就不用去采检站，不要再去挤 PCR 了、哦、他可以
直接
去诊所，去附近的诊所，然后直接带着你的快筛阳检体、哦、跟他说我现在是快筛阳，然后希望可以判断为确诊患者、嗯如果你也可以由亲友代为拿，就代拿那个检体、哦嗯、然后透过电话或是视讯双重确认，确保说哦，这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是快筛阳性了、嗯、他必须要赶快服到这个抗病毒药物，要加速这个给药的时间，所以就直接把那个检体拿去任何一间医疗院所，就是最好是有一些配付的医院啦、嗯、有配付这些抗病毒药物的医院或者是基层医疗的院所，就是拿那个检体，然后包含他的健保卡相关的资料，然后去判定，给医师判定确诊之后呢，就可以赶快开立这个抗病毒药物给他。
对
对，那你如果呢去的是那个137家、130几家的配付药物的这些医院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拿着那个处方间，然后去这个他的医院的药局直接领到抗病毒药物。嗯，然后你就直接带回家，那你就可以让你的那个长者服用。那如果你是去一些基层医疗院所或是没有配付药物的这些诊所的话呢，那你就是赶快拿着那个医师的处方间，然后就去那个核心药局啊，或是卫星药局有配这些药物的药局去领这些抗病毒药物。
对，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嗯、你即便你拿到药之后啊，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说你是不是因为好像医师有说3种哦，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病了可能几天了、嗯、然后你才快筛阳性的话，那你如果拿到药就是建议说哎好可以先吃、嗯、但是如果你是刚发病然后就快筛阳，那你其实可以先停个，然后假设你又有在吃慢性病药物的话，你可以先把慢性病药物先停个1-2天然后再吃药，因为就是避免减少那个药物的那个
交互
作
用。
对，但你就是在5天之内然后去吃那个抗病毒口服药就对了。嗯，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的长者是有慢性病的话，切记一定要问清楚哪些药可以延后吃、嗯、哪些药隔多久吃、哪些药要什么时候吃、嗯、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因为很多长者都会有慢性病，他们有固定在服用的药物，那这些每一种不同药物都有一种都有不同的这个交互作用，那记得每一项呢都要跟药师跟医师再做仔细的确认，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蛮重要，
因为
因人而异。
我跟子凡不是医疗背景相关的、嗯、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部分都还是要请教专业的你的医师跟你可能药师之类的。
对，但你要切记说，就是你要知道说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这样子的抗病毒药物它会跟某一些药物它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影响，会影响药效，所以这部分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这样子。
对、哦嗯、OK
基本上就是大概这样吧。
对，好啦，如果、
欸、也是讲了蛮一下，哎、欸，我没有 round down 也可以讲很久呢，
拜托我们连线都可以连18分钟。
你这样讲好像也是哈，
还没有叫我们收都可以继续讲。
好啊，来啊，再给你讲啊。
没话说，今天心情没有很好。
哎、欸，上次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我忘记了。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来 ，bring it on。
对，上次本来要跟大家闲聊一个东西，就是说最近那个某台很会出包的这件事情。
哎呦，
就是日前不是先是写了一些快讯，说什么新北市有爆发什么什么中共打过来啦，什么鬼东西，然后什么地震啊，好几集啊，嗯、然后后来又爆成什么蔡英文打成蔡依依啊，然后还有那个陈建仁总统打成美。副总统啊，
对，
我只能跟大家讲哦，就是其实
毕竟你当初待过
那一台，
对，
我跟大家讲，我就是在那个，
而且你还是在那个，
我还是在出事的那个时段的当过编辑。
Oh, 来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那个蔡依依是怎么来的，就是呢，因为我们在编辑啊下标的时候啊，我们通常就是下完标之后，如果是助理编辑，我们就打一个小一，就代表说，因为编辑的缩写是一嘛，
对，
所以就打一个小写的一啊。如果是比较正职的那种大一点的编辑的话，我们就会打一个大一。然后如果是制作人或者是比较更高一点的阶层的人的话，会在旁边再打一个字，比如说 EY 或是 E 什么东西啊，刚好那一位。
不是啊，为什么要打那么多次？
没有，因为就是因为他现在需要层层把关
哦、
啊，所以他标题看过就是哦，小一看过了，大一看过了，制作人看过再加一个。
那为什么出现的时候是两个大一？
因为这个就代表某一个人，就代表是某一个晨间的制作人
哦，
然后是以前我的算长官之类的某个哥这样子。
OK，
然后他就是一一这样子。然后因为呢，这位长官他好像不是很就是
OK， 不是很懂得怎么操作。
对，就是系统上面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按错或误按什么之类的，然后不小心把那个一打到那个标题里面去，然后可能也跳出了就没看到。
那好，这一可以理解。但请问美副总统是怎样？他有人在说自己很美，是不是？
美副总统那个可能是，我觉得那个 super 啊，就是我们讲 super 是指职称，可能都是记者后面填的，所以有一些部分也有可能是记者的责任。
可是 I don't understand 啊，就是前副总统不可能打成美副
总统、
啊、
对，然后而且重点是编辑也没有确认。
对，
好，先跟大家讲一下，
直接给我按
对，就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编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说在副控里面排这个新闻的流程的顺序，就是哪一条先播哪一条后播，这个部分是编辑来决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下标题，就是整个电视的那个界面上面呢，电视的上下左右各个字都是编辑给的、
嗯、对
对，就是左边那个我们叫跑马嘛，然后下面那个我们叫快讯，然后还有一个标题、嗯、那这个东西呢都是编辑主要的守备范围，就是我们必须要如果是编辑的话必须要把东西都打好做好这样子、嗯、那因为那个之前那个跳出那些不同的那个最下面底下那个快讯的时候，那个也是编辑负责的。因为其实我说实话，当时在晨间上班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忙，就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我们同时间就是要去扫一些就是四大报最近的头版，然后还有很多的重要的新闻，然后把它截录下来，然后要让主播念，然后我们要去下那个标题。因为那个纸本的标题它通常会比较短，
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写的比较清楚一点的标题。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改这些东西啊或什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这个错是应该的，或者是这个错是小错什么之类的、嗯、不行、嗯、但其实按出去它就是错，错了东西就 不行，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标准不及格的一个内容、
嗯、
所以其实编辑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其实说实话当时在晨间的时候，就同事的部分大部分的年纪都比较高一点，新闻部的一些配置在老三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很资深的同事，那这些人他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没有办法去应付到午间跟晚间的一些 loading、
嗯、
因为他太资深可能电脑也不太会用，系统也不太清楚什么的、
嗯、
所以通常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会把他放在一个比较不忙的位置，所以可能晨间时段或是夜间时段、啊、因为可能比较资深的长辈他们不喜欢上夜间，或是他们没有办法晚睡，所以呢通常都是晨间、 会安排让这些比较资深很长辈的人来负责晨间的编辑或是相关的任务。那当时我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配置，所以说实话他的配置人力比较少，再加上可能偏资深，所以有很多事情跟有很多枝微末节的小事必须要由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精明一点的人来帮忙把关跟负责。那可能那一天可能真的是忙不过来，或者是说事情可能比较多，那可能才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快讯里面出现一些很惊悚的内容，是因为前一天他们在安棚的时候，他们在录那个新北市的那个防灾演习。对，就是他们前一天是在录防灾演习，那最后一节二三的夜线或者是怎么样播完之后，他们是紧接着录这样子，然后录完之后他们可能没有把那个档案做转换或者是做更换，因为那个快讯的那个档案它是可以做每一节跟动的这样子，可能没有跟动到就是最新的晨间的快讯，所以就出了一些 trouble， 所以他们跳出来那个快讯就是突然跳出昨天晚上还在录影的那个快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部分我看到有很多什么阴谋论啦，然后就说什么一定是下面的人在冲康啊，或者是说什么甚至要请国安局来调查啊什么的，但我必须得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么严重，单纯就是疏失的疏失啦，就是一层层一层层都刚好没有看到，刚好都眼盲这样子。
但是这种错出到七次就真的太夸张，
就是说实话其实电视台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包含每一间电视台都一定有出现过这样的错，只是说这样的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是可以被饶恕的，
对，
就是差别在这里。但因为最近就是他们常常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被大家放大镜检视，以至于说有很多的阴谋论，有很多的原因，然后去说什么公馆集团就是烂啊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这种话对他们来说都太重了。就针对于我一个就是曾经在里面工作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些太过于夸张的原因都太离谱了，就没有这么离谱的理由跟没有这么离谱的什么阴谋论什么的。对，一切的一切就单纯只是层层的这个看的部分把关的部分可能没有做得很齐全这样子。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各家媒体就是开始如惊弓之鸟般审各个环节。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做也是对电视新闻台有或多或少
对
一些些的警惕啦，
真的是立刻吓到，就是没有在怕 NCC 但是去怕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每个变成抓就是抓漏大队，
各家新闻台就是紧迫盯人的逼员工，
无不如就是每个从总经理啊、编辑台的长官啊、编审啊，每个
千叮咛万嘱咐，
对，每天层层叮咛，跟大家说。你的那个字幕有没有
对？CG要先给我看过，
你的
口白对过一次，标题再看一次。
电脑图卡有没有错字？摄影文字再看一次。主管也一定要看 CG 什么图卡美术全部都要给我再看一次。
但我今天只接一个大错，前天一个只接一个大错字。
我跟你说，现在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呢，全台的人民呢也都是当成抓漏大队，一有错就给我截图拍照。
因为有些人知道，有时候真的很赶，你知道吗？那赶的时候出错当然是不能避免，但是当然要减少啦。只是、
就是，但我觉得这些理由都不足以成为就是我们可以犯错的理由。
对啦，
但我们真的是忙中有错，这件事情是或多或少或然率可能会发生。
对啊，你要说和尚尼姑，他们有时候还是念经会念错啊。
对啊，
他们念过这么多次了。
但我还是要强调说，我们是不能犯这样的错。照理来说，
对，不能犯这样子
的错，不可以有这样的错，没错。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这样的时间压力底下，
对，
还是会犯这样的错的原因，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也是会审慎检讨，好不好？
对，
就是、
加油，新闻人，加油！
就是这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说不应该错，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背后幕后的原因在哪边。
对，像我们
就不要一味的苛责。
像我们1753的这个社群网站，有时候我那个小编发那个文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错字，然后就会被子凡就是纠正。
我跟你说，我真的很会抓错字，我标点符号什么我都会看，
直接大抓。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
对，那既然提到那个 IG 的社群网社群那个社群媒体，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要帮我们到我们的 IG 还有脸书去按赞留言，然后分享，然后回答我们 IG 限动跟我们互动。
对，防疫懒人包拜托你
点纸飞机分享。按赞，然后呢，也可以收藏，好不好？
对，
这个、
那我们主要上架在
First Story。那如果你想要听更多内容的话，我们在 Apple、Google、KBox 还有 Sound 跟 Mr. Box 都可以收听。
对，哎，等一下，没有脚本，我们聊快一小时，
对，
怎么回事？
你刚刚很想要赶快结束，
我
想
要
去吃饭，
画圈圈了。
没错。
好啦，先这样，拜拜，
拜拜。